东海危机 2.0 中日潜在军事对峙，历史重演，中日2010年剧本，江黑胶全民日盛，日本暗中出手，中日关键时刻，杀手锏何时现身？观众朋友大家好，东海危机 2.0 到来，中日紧张关系快速升温，局面正在朝着潜在的军事对峙发展。但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事，地点还是中日对峙史上的传统火药库钓鱼台。这个剧本有些2010年代剧本的影子，追着希望之声 TV 频道的观众可能已经听了无数遍礼拜二的剧情了。我们用20秒简单回顾一下中共海警船只已同日本发生对峙，声称是试图驱离一艘在钓鱼台水域的日本渔船。钓鱼岛是中共的讲法，东京称之为钓鱼台，目前长期由日本管辖，并在10年前被日本国有化了，所以一艘随行的日本海警船随后反过来驱离两艘接近并试图执行中共对该领土广泛海洋主张的中共海警船。事情的起因大家都知道，因为美丽的台湾实在太美了，中共想霸占，日本仗义的英雄救美，结果中日又顶上了。咁样美丽嘅台湾又点样讲呢？台湾部长警告，中日冲突或将持续一年。节日好礼首选 10% 优惠，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至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嘅优惠，宝气18味节日礼品首选。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点解一定要宝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似一台车，外观再靓，配件再华丽，冇咗油照样跑唔喐，手脚冰凉，冇精神，容易攰，就系喺度提醒你要加油啦！宝气18味，宝嘅就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咗，人先至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就会精神饱满啦。呢一份礼物唔单止只系健康，仲有心意。送俾父母，令到佢哋整个冬天都暖起嚟；送伴侣，比任何昂贵嘅礼物更加贴心。送俾自己呢，辛苦咗一年啦，俾自己好好补翻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系 healthcare520.com。为什么台湾会给出这么长的时间线呢？因为有史为鉴，2010年的时候中日紧张关系升温，结果就是中国令到很多外界看来是民间的渔船到钓鱼台去打鱼，特别是福建的那些渔船全部都到那个钓鱼台去打鱼。每日有多少呢？好像是最多的是上百艘渔船。那个时候有一句流行语话，是全球渔船最密集的地方就是钓鱼台，渔船多了，发生摩擦的机会就大了。于是当年的9月7号撞船事件果然不出意外地发生了，一艘中国渔船在钓鱼台附近海域撞击日本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日本拘留船长和船员引发外交冲突，日本最终释放船员，但是起诉船长。之后作为报复，中共开始推行稀土出口禁运，暂停对日稀土出口，当时日本高度依赖中国供应，一个时间被卡住了颈。于是日本从2011年开始不动声色地早了美国近10年开始准备中国供应链之外的代替方案。两年之后呢，2012年的9月份，日本以 20.5 亿日元从私人业主手上购买了三座岛屿，包括鱼钓岛、不少岛、红优岛，宣布这些岛屿国有化。这一下不出意外又触动了中共的神经，中共的飞机在2012年12月进入该岛屿上空，日本则出动8架 F-15 战机周旋，同时日本政府命名了更多的岛屿。所以现在的局面是朝着当年的剧本在发展， 如果将当时的冲突分成2010年和2012年两个阶段，那么现在还是2010年的初级阶段，还没有碰撞和拉人，飞机亦还没有出动。可能很多观众很好奇的剧情是，中共手上的稀土和日本手上的光黑胶这种致命武器都还没有拿出来，尤其是最近有网络传言说日本收紧光黑胶等关键半导体材料对华出口，目前已经出现出口审批延迟、供货时间拉长、减量、技术服务缩减等问题。咁我亦查过资料，其实日本冇单独对中共采取关于光黑胶嘅禁令同限制，时间要追溯到2023年。日本自从2023年起，逐步加强对中国嘅半导体材料出口管制。2024年四月后进一步加码，2025年更升级为严格措施。不过日本唔系自己针对中共嘅制裁，而系美日同盟嘅晶片围堵一部分，源于亚森纳协定嘅修订。从2023年七月开始，日本推行咗针对尖端半导体制造设备嘅出口管制，包括光核相关设备等23个品类。出口去到嘅特别国家，好似中国咁嘅时候，每次都要攞经济产业省嘅许可。2024年4月3号，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外汇同埋外国贸易法修正公告，新增修订几十项管制物项，包括先进集成电路晶片、晶片生产装置、化学制剂、先进材料同材料加工装置等。日本2025年新增咗110家中国实体字黑名单，包括半导体工厂，并将光黑胶列为重点管制。2025年10月，日本经济产业省更新黑名单，对光黑胶实施审批周期延长的3所政策，包括审批延长、保质期缩至6个月、禁止第三方转口贸易。香港东网引述瑞银报道话，据瑞银上个月发布的报告，日本政府计划对光阻等半导体关键材料实施出口配额制，今年对华供应配额按年减少10%至15%，并要求厂商如信越化学、JSR 等延长对华交货周期，由2到3个月延长至4至6个月。据称，佳能、尼康、三菱化学等日本企业已终止向内地供应光阻，并暂停光核机维修服务。根据资料，日本控制住全球超过70%的光阻剂市场，而用在高端光核技术的光阻剂，其市场占有率更是高达95%以上。中国2024年光核胶市场规模约128亿元，对日本的依赖度非常高，而高端份额的依赖度更是达到90%。不过亦有网友确认说，和中国大陆的买方确认，并没有出现断供的情况。我采访了一位旅居日本几十年的政经观察人士赵斌，他给了我的回答是，日本还是很文明、讲道理的。上次使用这张牌是对南韩，那个时候南韩摧毁了二战之后，日韩已经签订了劳工赔偿，还扣押了日本一家重工业在南韩的资产，激怒了日本，出到这么大的招，对中共的半导体绝对是致命的。但是现在用有些大材小用，现在做不到使用杀手锏的气氛。不过看中共的表态，应该还会令到事态继续升级，因为中共在日本的对抗中没有让步的余地，因为中共在国内长期的受日教育，现在这个局面他没办法向国民交代，所以是进退两难的。半导体这一头呢，就是光核胶这一招就够中共吃几壶的了，但是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以前中共是在2010年上过了甜头，令到日本退了， 中共而家想复制当年嘅剧本，问题系中共仲系老剧本，但系呢一次嘅政治环境同经济环境都唔一样啦。日本嘅政治环境唔同，第一点系而家唔系当年亲共嘅民主党执政，而系少有嘅最强保守派执政。高市早苗属于极右翼嘅首相。政治环境二，曾经同自民党联合执政嘅公明党退出咗联合执政，中共少咗同自民党高层沟通嘅通道，关键系冇咗媚共嘅公明党嚟拖后脚，所以习自己亦提到咗前期嘅施压完全冇效果啦。而中共呢一边经济方面喺度拖后腿，2012年中国经济系上升嘅势头。而家是房地产泡沫毁灭后，经济是鸡毛鸭血，经济制裁的自商权亦承受不起了，而且日本亦有杀手锏，半导体制造的各种材料和机械设备，对中共的 AI 等半导体是毁灭性的。所以如果想看日本会不会拿出钢黑胶这个杀手锏，之后的观察点是看中共会不会出稀土的牌。第二是看钓鱼台中共的海警船会不会频繁出入到日方主张的领海海域了。就在中日紧张关系朝着潜在的军事对峙发展之际，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星期一发表2024年度全球头100位军工企业的销售额报告，日本共有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富士通等五家企业进入榜单，军事相关销售额合计133亿美元，比前一年大增了 40%， 增幅领先多数的国家。极目新闻补充说，东京自2022年起推行增强军力的政策，导致国内的武器订单大幅增加，一些生产商的订单量甚至增长了 300% 以上。其实转折点是发生在2022年底，日本做出了重大的国防战略修订，日本内阁批准了三份关键文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整备计划。三菱重工的股价从2022年12月底开始到现在上涨了 1029.0%， 川崎重工 262.3%， 三菱电机 155.6%， 日本电器公司 293.1%， 富士通 82.3%。而正在同日本打算军事对抗的中共排名榜上的中共军火企业的收入则是按年下跌约一成，当中以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跌幅最大，达到31%。报告认为这个是因为中国近年针对解放军高层打击贪腐而导致采购进度放缓。刚才讲到了中国的经济，昨天我们聊到了房地产和农民工，今天我们更新一下中国制造的剧情。中共被中国楼市数据灭口了，没有被灭口的中国工厂的数据都还在这里跌跌不停。彭博社星期日的报道说，中国工厂活动在经济沉沦中连续收缩创纪录最长。官方公布的1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连续第八个月低于分隔增长和收缩的50大关，录得 49.2 分，低于彭博社调查经济学家预计的中位数 49.4。 雪上加霜的是，官方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 50.1 跌至 49.5，并自从2023年经济重开以来首次跌入收缩领域，这个是由房地产和住宅服务业的疲弱驱动。这些毒素提供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11月表现的先粗略望了一眼，在全球贸易动荡和投资前所未有的下滑数月之后，他们表明 GDP 延续下滑，现在远低于北京假装中国增长的 4.8% 的水平。到目前为止，这个季度工业生产的增长是今年以来最少的。 但是这个并不意外，因为十月份的数据显示中国出口意外收缩，因为全球需求未能够抵消对美国出货的低迷。根据彭博社的经济学，11月 PMI 指向持续的广泛经济疲软，并暗示消费进一步下滑。中国制造陷入的困境不单止体现在这些数据上，最近中共发文说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为什么突然强调合理比重的话题呢？因为这个比重出现的趋势令到中共害怕了。翻查过往数据，不难发现，中国发生制造业增加直占 GDP 比重水平在习上台之后出现了突然下跌的趋势，由2012年的 31.53% 持续下降到2024年的 24.61%， 12年期间下降超过6个百分点。2021年开始，中共多次强调要将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稳定在合理区间，并警示比重不能够快过跌破 25%。 然后三年之后 ,2024 年就跌穿了 25% 的警戒线。因为现在2025年过去了11个月，如果用1到10月数据来看，约 24.3% 至 24.5% 就是大概率还是低于 25%。就在中国制造持续萎缩的同时，中国制造的最大竞争对手之一印度制造爆出了冷门。经济学人杂志报道说，社会主义就业限制将被扫除，莫迪计划释放印度庞大的劳动力。文章说，看看印度的数据，奇怪的模式开始浮现。例如，为什么超过 95% 的工业企业雇佣不到10名工人，而很多其他企业咁啱雇佣了99名呢？为什么服装工厂的平均规模只有孟加拉国竞争对手的三分之二呢？为什么 42% 的制造业劳动力是合约劳工呢？被雇佣执行特定有限任务呢？对这些谜题的答案，往往可以在印度错综复杂的劳工法中找到的。在11月21日，总理莫迪宣布了自1947年印度从英国独立以来最大的改革，雇佣和解雇将自由化、合规简化、灵活性增加，各州必须实施这些变化，希望大多数州将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实施。根据大学的阿米拉普和阿肯色大学的迈克尔·格克特发现，印度之前的雇佣法例导致劳动成本增加 35%， 结果是印度商业缺失了中间层。印度有些能够应对法规的大公司和细细的小企业宁愿不增长，但是中等规模的企业很少。莫迪在5年前首次尝试重写印度的劳工法典，但是面对反对而让步，现在终于得以推行。印度的巨大优势是人口丰富，修复其劳工法是最好实现帮助印度实现世界工厂野心的这重要资源。最后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好消息。星期二早上最大的好消息是科技巨头默可戴尔承诺将捐赠62.5亿美元，用以资助2500万个细路仔的川普账户。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笔巨款捐赠很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小孩福利捐款之一，将扩大美国新生 BB 投资账户的覆盖范围，超出川普大美法案规定的资格对象。戴尔在 X 平台发布影片说，我们见证过一个细路，即使是只得到一小笔财务起步资金，他们的世界亦会扩大。这样这么多的钱怎样运作呢？据 Axios 网站的报道介绍，川普账户亦称为 530A 账户或投资美国账户，是细路税务优惠储备和投资账户。根据法案，2025年至2028年出生的每一位美国 BB 将从美国财政部获得1000美元种子资金来启动其持股，而第二承诺的捐赠将为大多数10岁以下出生在美国 但是在大美丽法案提到的新生儿捐款资格日期之前的 BB 提供250美元种子资金，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数据，计划大约覆盖2500名美国细路。大儿夫妇仍是美国最富有人之一，根据彭博社亿万富翁指数，其估计净资产约1480亿美元。大儿在礼拜二接受华尔街日报访谈的时候，正在前往华盛顿特区和川普会面的途中，他表示自己早在8岁的时候就透过一本存折储蓄账户开始投资和储蓄。那个时候他的账户里面只有8美元，并且看着这一笔金额逐步增长，他对福利着迷，并在幼年的时候就学会了这一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